2021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12月14号至16号在广州召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遵规自律多元赋能，积极融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浪潮，并且举办了游戏企业党建成果展。中国媒体表示，通过强化政治引领，探寻红色印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三大部分，展示中国游戏人在党的坚实领导之下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良好风貌。年会的期间，12月16号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第一副理事长、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主任委员张毅军公布了2021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的销售收入为 2965.13 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了 178.26 亿元，同比增长 6.4%。 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6.66 亿人，同比增长 0.22%。 如果对照2020年游戏年会追求优质的发展、勇担企业责任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显得是更加强调自律以及是红色印记。分析人士说，在中国政府监管之下，游戏业者亦都不得不自律，否则只能够是变成他律。今年8月30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通知，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能够在每个星期五、六日以及是法定假期的时间，在晚上8点到9点可以玩网络游戏。今年9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化娱乐领域综合治理的通知，提高游戏内容审核频率以及是游戏文化当中描绘的道德标准，规定游戏公司的自律责任，对用户实行实名制，并且提及要加强打击电玩游戏。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部今年8月刊文，将电子游戏比喻为是精神鸦片，还是点名腾讯游戏《王者荣耀》引发游戏类的股价暴跌，腾讯股价一度是跌逾 10%。 熟悉中国游戏市场的台湾时事评论员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对游戏业的整改，或者是在台湾以及西方世界眼里面觉得很不自由、很荒谬，但是在中国民间的支持度却是出奇咁高，尤其是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因为他们管不到孩子的疯狂上网，所以很乐意是交给政府管。
所以事实上他过去的整改其实很受中产阶级，尤其是父母的欢迎，所以等于我们
很受中产阶级，尤其是父母的欢迎，所以等于我们以为的这个唯益资本主义的改革，实际上就是符合当地的民心和民情。他还表示，在党和民间的都支持整改的情况之下，游戏业者想挡也都挡不住，他们只好想办法在艰困的环境之下寻求获利的空间。党并未完全封杀游戏业的去路，只是给予时间限制，因此业界人士认为仍然是有发展的机会。朱学恒表示，为了符合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价值，中国游戏业界讨论的不单只是自律问题，而是更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将游戏和社会信用结合在一起，亦就是如果在现实社会当中多做好事，从而能够在游戏里面获得相对应的奖赏或者是升级，好比学生在学校获得老师给予的一枚好宝宝奖章，这个就是可以在游戏里面作出某种操作或者是进行一次的兑换。朱学恒表示，中国游戏业者一方面是绞尽脑汁娱乐于教，希望能够符合党的立场，而在另一方面则是种种规范之下，创作是势必受限，娱乐性亦都会降低，业者亦都在思考是否干脆完全不碰政治，只做一些和政治完全没关系的内容。但是先前亦都有禁令指出，不能够谈魔，不能够有妖怪，不要先合剧等等。游戏业者既要拥抱红色印记，但是有些红色印记它是碰不得，例如是大跃进、大炼钢，所以游戏界要如何在这么多的限制之下找到符合党意的方向，其实是真的很困难。中国政府游戏规划的视为是具有社会影响的文化产品，应该是接受政府的监管，为国家社会利益服务，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就是在去年的游戏年会上面表示，未来的游戏应该是超越娱乐性的需求，通过普及以及是中式美学，创造中国潮流，激发文化创新的势能，让优秀的中国文化得以传承。
跟长津湖一样啊，长津湖为什么会红，就是因为符合党现在这个人民英勇对抗美帝，然后民族主义的
朱学恒表示，就好像同长津湖电影一样，长津湖为什么是会红，就是因为符合党现时这个人民英勇对抗美帝民族主义的逻辑，这个游戏业界势必亦都要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是怎样走，要如何走，这个已经是这一两年来最大的挑战，因为大家都在猜，但是没办法和很精确地猜得到。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亦都提到了领导经济工作必须要尊重客观实际以及群众的需求，必须要有系统的思维，防学的谋划，领导干部要提高工作的专业能力，加强经济学知识和学习科技的知识，并且说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要综合性的考量。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市场是抖偏，为企业设下了红绿灯，等于亦都为游戏业者是提出了某种的指引，令到业者知道红线是在哪一道。中国金融学者何刚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认为，成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所言，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虽然政府整改游戏业是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着想，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刹车是有点过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不单止是影响到游戏产业的本身，对其他行业也都造成了非常之重大的影响。何刚并举例是九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为例，它本身虽然不是做游戏的公司，但是它的公司营收的 77% 就是来自于广告的收入，当这些游戏业是被整改而自顾不暇的时候，已经无力再去投放广告，以致这些互联网企业收入锐减，只好裁员。字节跳动商业化产品部的11月召开全员大会的时候，即是有消息人士说，来自抖音的收入已经是停止增长，而另外一个核心产品今日头条是处于亏损的边缘。中国媒体证券时报报道说，这个是字节跳动2013年开启商业化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的情况。虽然有媒体报道字节跳动的广告收入锐减，但是外界恐怕不知情游戏广告占了字节跳动广告收入的最大宗。
在广告收入中间，有50%-60%是靠游戏广告收入。在整治游戏这个行业
信息之后表示，字节跳动广告收入中间有50%-60%是靠游戏广告收入。自整治游戏行业的八月份以来，他们的游戏广告收入基本上是为零，这个导致了10万员工的字节跳动是集团大概是要裁走是7万人，也就是70%的人要被裁走，只留下用是30%，这个就是非常之明显的致命打击。何刚并表示，游戏广告收入为零是字节跳动跳不动的主要原因，虽然中国政府整治教培行业对它的是有一些的影响，但是不大。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美中关系的迅速恶化，在美国不欢迎中国不允许的情况之下，字节跳动想在美国上市是受阻，它成为了一个最大的牺牲品，亦都是新形势之下的公司的缩影。
大气候是中美交恶，小环境呢是这个游戏广告没有，
大
气候小环境决定了它今天的困难。
小环境就是这个游戏广告是没了，大气候小环境决定了他们今日的困局。事实上，中国互联网近来接连爆发裁员潮，除了字节跳动之外，腾讯、百度、爱奇艺、快手等等亦都是被爆裁员2%-40%。根据报道，腾讯微视员工是裁减近70%，其中部分的员工被辞退，部分被要求内部调职，以及是有些团队合并到其他的部门。快手在12月初是传出是裁员30%，从年薪人民币100万以上的开始，年龄超过35岁 非技术职位的高管团队亦都被裁员。爱奇艺今年单单是三季度就是净亏损17亿，十二月之后开始了一轮的大规模裁员，比例是达到20%到40%，是爱奇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百度今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亦都是亏损166亿，美团的第三季度同样是亏损接近8亿。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各家公司裁员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互联网企业的好大收入的确是都是来自于游戏广告，因此中国政府打击游戏业，它是误伤了互联网的产业。对中国而言，游戏产业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早期中国游戏产业主要是被日本人垄断，但是现时中国自制的游戏反而是红到海外，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出口项目。2021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当中指出，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向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是达到 180.13 亿美元，比2020年增加了是 25.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59%。 美国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向海外已经开始有冲击前十的可能性。中国官媒新华社较早前报道说，通过苹果以及谷歌商店的数据统计，中国的游戏产品在越南以及泰国、南韩、德国等国家的应用程式商店排行榜已经是冲到前十的位置，而在日本、美国以及法国的应用程式商店排行榜到2018年最好的成绩是前20的状态。刘孟俊表示，中共并非真的是要打压游戏业，否则游戏产业年会不可能举办，政府只是希望强化它的内容安全以及合规，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导向。
我就觉得它是借着这个机会啦，譬如说你不光是在游戏产业，在影视产业也是一样嘛。
我是觉得它
譬如说是最早的时候，不是
不单
只是
游戏产业，在影视产业也都是一样。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是范冰冰的阴阳合同，还有一些艺人吸毒，现时要结卷打制的就是那些拜金主义、娘炮的等这些的所谓的不良物化。所以换句话来说，游戏产业刚好是被这个的内容产业是扫入去，从影视、云音乐一直是到游戏产业，这些都是属于内容的产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市场现时有一种实业化的倾向，这个或者是同美中科技战有关，亦就是政府希望企业朝着向有实际产出的方向发展，能够引导更多的聪明脑袋来从事硬体制造，而游戏、娱乐、互联网等被中共视为是不是生产的行业，所以要加以整改。因此从整改方向，它亦都可以看得出中共的价值取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